我哋继续藉着聆听神的话语去敬拜上帝。我哋先读圣经。咁大家留意到上个星期同今个星期，我哋都有报告，就系八楼、九楼同十六楼咧，即系有少少维修工程啊。所以你祈祷嘅时候听到有声音吓、啊，你唔需要好惊讶啊。神好少咁样答你祷告嘅吓。有回应啊！嗱，我哋一齐读一读今日《使徒行传》六章八至十五节，有八节嘅圣经，八节嘅圣经，咁我哋一齐读晒佢好嘛？啊，一二三，好，我哋再一次一齐祷告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再一次感谢你，你让我哋可以好自由、好舒适喺呢个地方去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不是只是在崇拜里面我们才敬拜你，我们在日常生活都学习用我们的心灵按真理去敬拜你，求你悦纳，又求你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那些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东西都除去。主，愿我们都在你面前谦卑仰望上帝，你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对我们生命何等的重要和宝贵，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是我们值得去摆心机去认识，也都值得我们全生命去实践，更加为此摆上我们的生命。主，求你帮我们，让你自己你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愿意你祝福我们，更加敢为真理作见证。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有没有人生你做过一些你觉得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呢？就是向你女朋友求婚是吧？不是，就是跟我妈说我这个月不给家用住。做些什么你会觉得是哇好难，但你都要做的呢？是什么？我想起以前读社工呢，我们就看一份请社工的一个工作，在医管局就请一个社工呢，即是医务社工，就专做一个 post。 那考下大家，你猜在医院里面做社工，哪一个范数或者哪一个病房或者哪一个岗位是最难做呢？你想想可能是哀伤、啊、即是有些人啲親人好年輕過身啦，或者即係佢係終身殘廢，你要去輔導佢啊。但我哋發覺呢啲都唔係最難，最難有一個項目咧，就喺急症室嗰度，你好清楚見到嗰個車禍或者係意外或者唔同嘅原因過咗身嗰啲家屬，你要走埋去同佢講做咩啊？鼓励去捐赠器官，有边个你觉得你OK 嘅，我应该做到嘅，请你拍下手，一二三，我都有一个吓，系啊，我就识几个系因为人哋捐赠器官，即系换个肾啊或者换个肝啊嘅朋友，即系佢哋咧，我谂如果佢哋亲自去讲咧，真系容易啲嘅，因为佢哋系都系因为人哋捐贈器官俾佢，佢然後能夠彷彿可以重生一樣。你知人世間咧有好多嘢係好難做，但係你又覺得好值得、好應該去做。其中一樣，我哋基督徒好清楚知道係咩，就係傳福音。我記得我有一次喺上環嘅永安百貨公司等一個朋友，咁係你知夏天咧就好熱，我就喺百貨公司裡面揾地方企咧，咁當其時我視力仲係幾清楚，即係睇到嘢嘅，朦朦地。咁我望下邊度好擠迫啊，邊度我就走去一個冇咁擠迫嘅地方，企咗去一個化妝賣化妝品嗰啲 counter 對面。咁啊企喺度咧，點知嗰個 sales 嗰個女仔咧走埋嚟同我 sell 喎，佢話先生，我哋呢只潤膚霜應係俾男士用嘅，都幾啱你啊。咁我就記得佢講嗰啲嘢， 都講得幾好喎，覺得佢即係我又喺身上學下點樣 sell 嘢咧。啊，如果佢傳福音會點嘅咧？但我心諗佢講得好好嘅，佢話先生，即係唔係話你皮膚唔好，係覺得你用咗會更好，係咪啊？咁我諗我哋傳福音係咪話喂，你都幾好噶啦，你信得主仲好啊？但我哋係咪咁講噶？唔係喎，你點講噶？其實你真係唔好掂，你人品啊各方面都唔好掂。如果你仲唔信耶穌啊，點啊？你更唔掂啊！遲啲仲點啊？萬一你死咗，你落地獄添㗎，好危險啊！你我就記起即係六七十年代咧，我識啲朋友，我以前讀會計咧嘅時候，讀過一科叫做啲管理學。咁我哋嗰個老師就話，佢初初出嚟做嘢咧，就走去學人做保險啊。七十年代有冇聽過？七十年代啲人去賣保險係冒生命危險㗎。即係走去同啲親戚咧，從嗰啲啊啲村啊，同啲親戚講咧，真係講阿細伯，你有冇諗過？你有咩三長兩短？你啲仔女點算啊？佢拉碌棍拗佢啊！你講咩啊？咩三長兩短啊？冬瓜豆腐啊！嚇！而家有冇人講冬瓜豆腐嘅仲？有啊，識嚇燒鼠嗰陣啦嚇，冬瓜豆腐盅啊嚇，但係真嘅。以前賣保險咧，喺華人社會係極不受歡迎。傳福音一樣，所以有陣時我哋有時都見啲人傳福音咧，有時刻意都避開唔講有罪啊，罪嘅公價係死啊。但今日我哋睇呢段《使徒行傳》呢段好重要嘅真理，就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嘅斯提反啊。呢段經文咧，頭先我哋讀咗。但我想你留意这段经文，我们核心会留意主要两节的圣经。我们再读一读第十三和第十四节，好吗？十三和十四节我们再读一次下，预备起。呢度十三节话嗰啲人做咩啊？讲假见证，佢哋想讲咩咧？佢话呢个斯提反，佢不断咁样讲一啲系咩啊？侮辱圣地、神圣嘅地方，即系包括圣殿，主要系圣殿。当其时系圣殿、圣城耶路撒冷，系侮辱圣殿同埋咩啊？律法。咁主要嘅內容係咩咧？佢話我哋聽到嗱呢個罪名就係侮辱聖殿同埋神嘅律法。個正功就係我哋聽到呢個斯提反講咩啊？我哋讀一次，聽到他説乜嘢？一二三，他説：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這地方。系啦，主要核心呢度就系呢两句说话。我哋听到呢个斯提反讲两样嘢，就系嗰个拿撒勒人耶稣将要毁坏呢个地方，同埋佢要改变摩西嘅规矩。《使徒行传》里面有十二篇嘅讲论，只有一篇系最长，就系斯提反。彼得讲咗五篇，保罗讲咗六篇，十二段。關於福音臨到外邦人的一個講論或者是講章呢，我們看到在整個背景呢，上次我們看了《使徒行傳》去到六章七節，就說不單止教會遇到內部的外部被人逼迫啦，被人監禁啦，被人打啦，啲仕途內部都亦都有啲遇到一啲管理上啊，群體上的困難。但是很感恩，当他们继续去克服这些内部或者对内外的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六章七节上次看到，今次我们八节开始就说连耶路撒冷的祭司都信主。当时耶路撒冷祭司的人数大概有八千人，很多的，在圣殿那里供职侍奉。 来到这里呢，我们说《使徒行传》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个很核心的，就是究竟司提反见证一个什么真理，见证到他要为这个他所说的这件事会死的。你知道吗？第十五节说，司提反被拉了去公会，他好像天使一样的样貌。其实在第五六节那里讲，已经讲过，第五节就说司提反好像他除了好像天使一样，他又被圣灵充满，他充满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第八节那里很特别，那里说司提反他满有神的能力，被圣灵充满，有智慧，他还可以行神迹奇事。哦，几犀利。第十节那里说他有智慧和被圣灵充满，和那些人辩论呢，他赢了，那些人敌挡不住。十五节那里也说他被圣灵充满，后来都说他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即是他不是傻的。但是为什么被圣灵充满，他明知道自己他继续宣讲的真理他会有生命危险，为什么他还要讲呢？所以去到第七章，我们第三个礼拜会讲，他一共讲了五十几节的经文，由第二节去到五十三节讲完。咁下次你再睇咧，就佢其实好似未讲完嘅，但系嗰啲人忍唔住就要杀佢。即系如果佢唔讲七章后面嗰五十几节嘅讲论咧，佢可能唔使死嘅。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觉得好值得我哋留意呢段经文，好重要，就系司提反佢唔系一个愚昧嘅人，佢系被圣灵充满，充满智慧，充满恩典。还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那些人都驳不到他，但他都愿意选择继续讲，然后愿意为他所讲的真理摆上生命。所以这段经文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究竟什么真理对那个时刻这么重要，神要让司提反，被圣灵充满的司提反，无死都要讲这个真理，他讲的一个什么真理。第二就是司提反讲一个什么真理呢？激到那些犹太人呢，火爆到揞着耳朵不听，还有通常要将一个人处死，你知道耶稣他们要处死他都要经过罗马衙门比拉多，即是罗马的官呢的手续，经过某些程序才可以将他杀死，但他们都忍不住，即刻就要拖他出城外，用石头打死，即刻执行。究竟他们听到什么真理，这么激动，激动到他们要即刻杀了这个司提反，而不给这个他所讲的信息，他的言论继续扩展出去耶路撒冷。究竟他讲的什么这么重要呢？还有第三点，第三个观察，就是路加用了最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个讲章。在《使徒行传》十二个讲论里面，司提反这篇为什么要记载这么长，和福音临到外邦人有什么的独特的意义，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这一段经文所讲司提反见证的真理是一个怎样的真理，弟兄姊妹？主要我们想，我们说这里三个的我第一点是讲三个什么指向一个真理啊，是啦，三个问题，哎，这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里所指向的真理这么重要。我们主要是要回答三个问题而已。第一就是耶稣，看十四节，他们说我听到司提反说耶稣曾经说，耶稣说什么呢？第二，司提反所复述的和耶稣说的有没有不同，好像有些不是很一样。第三，他们说司提反，他们说他们作假见证控诉司提反，但明明第十四节所说的好像耶稣又真的说过这些东西，所指的假又是什么假呢？我们逐条问题去回答。第一，他们说 嗱，个经文我哋第八九第十节，我哋翻返去前面睇一睇个背景。第一，这个讲希腊话嘅斯提凡，这个圣经喺后来称为执事，选咗七个人出嚟代表使徒去管理饭食。教会里面有其他嘅事务，可能会限制咗使徒继续去祈祷传道嘅事，佢哋就帮助。让使徒们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管理教会里面的饭食一些事务。但这个斯提凡，他被圣灵充满，被神的恩典充满，他口才了得。他面对着一些什么人呢？我们读一读第九节好吗？第九节预备起。这里呢有两个地区的人，第一个是叫做利伯什么？古利奈之前那个自由人呢，咁呢個通常係指嗰啲奴隸啊，重新有翻自由，或者嗰啲打仗俾人俘虜咗個嘅士兵，佢哋被釋放啦，佢哋都成為自由人。呢度就講有一班講希臘話會堂嗰啲嘅來自外邦嘅猶太人信徒，又或者信咗猶太教嘅外邦人，佢哋喺呢啲講希臘話人嘅會堂。呢度係指有一班自由，即係稱為自由人嘅會堂，喺公元前586年，猶太人喺即係佢哋被掳去巴比倫之後咧，就是、開始喺猶太人即係喺被掳嘅地區有佢哋嘅會堂嘅制度，直到耶穌嘅時代都有。跟住有古利奈就係北非嘅地方，你知嗰陣猶太人咧？即係佢哋亡國喺公元前586年亡國之後，佢哋四散喺全世界好多地方。喺北非有咧，喺北非埃及下面古利奈之後咧，就係埃及亞歷山大。嗱，當其時全世界有三喺中東有三個主要嘅大學城，第一個就係亞歷山大，70次譯本希臘文嘅聖經咧就係喺亞歷山大嗰度譯嘅。事源就是那時候有很多猶太人，他們四散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包括非洲，包括中亞地區，包括歐洲，很多猶太人他們離開了他們的本地，即是巴勒斯坦猶大省這個地方，他們再不懂得說希伯來文，他們就學希臘話。所以亞歷山大的猶太人的拉比就將整個舊約聖經翻譯了做70次譯本，就是用希臘文寫的聖經。這裡說在北非古利奈和埃及都有會堂，就是那些在那個地區成長的猶太人，他們來到耶路撒冷。來自亞歷山大的猶太人很明顯是來自大學城，是在學術上很有權威。接著就是基利加，基利加呢裡面有一個地方叫做大數，知不知道什麼叫大數啊？就是个地方名来的就是保罗的家乡。除了埃及，基利加的大数，即是叙利亚的上边呢，这个地区现在土耳其地方都是一个学术，即是一个大学城。基利加的大数都是，还有小亚细亚。当时还有第三个叫安提柯的地方呢，即是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宣教的地方，就是这三个城市有图书馆，有大学城，在学术上很出名，而那里的犹太人呢是很热心，甚至比耶路撒冷那些更加热心。所以你知道当斯提凡被杀的时候，保罗都在场，他就是基利加那里来 的犹太人。那些经学者说在外边这些的北非啊，或者中亚，即是在叙利亚上面土耳其地方，那些犹太人聚居的会堂，那些猶太的拉比有時甚至更加傳統，更加著重，因為他們亡國之後，他們怎樣保存自己猶太人的民族和文化呢？就是很堅守摩西的律法，他們奉為經典。所以後來保羅去逼迫猶太人，他是很積極，他拿著摩西的律法向祭司長拿批文，四處去拘捕，去迫害基督徒。在这里就是由这里开始，基督徒第一次逼迫到被杀。斯提凡原文的意思就是 Stephen 就是冠冕的意思， 啊，好特別，所以你好容易記一個第一個被殺嘅基督徒叫做咩啊 ？Stephen 就係佢得到即係殉道嘅冠冕。咁我哋想象咧就係、是、其實呢班學術好有權威嘅外邦人，唔係講希臘話嘅猶太人，佢哋辯論即係、就是、關於聖經咧唔夠斯提反辯論，所以佢哋咧。產生很大的衝擊，為什麼很大的衝擊呢？弟兄姊妹，其實很多時候一個人的衝擊呢，不是你說話不夠人說，是在整個辯論裡面，他們所討論的神學問題，所討論的摩西五經的問題，他們全部都說輸了，即是在理論層面呢，是被擊敗，所以他們是很大震驚，司提反帶來的影響力呢，不是只是在普通的言语上赢了，是直接在整个神学层面呢去击败了他们。所以他们呢在十一节他们做了一样东西，我们读十一、十二节好吗？你预备是十一、十二预备起。这里就他们就找人去指控、司提反，指控他什么？亵渎神。亵渎神的什么呢？律法和神的话语。摩西、律法、神，在民数记十五章说亵渎神是死罪来的，就突击这样将他拘捕了去公会，即刻。所以又是回到我刚才的伏线，究竟在什么事上面，什么圣经上面，司提反辩论胜过他们，以致他们很震惊、很震怒，要即刻拉了他，不让他继续在耶路撒冷讲他传扬着那个圣经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回到第二个，有三个说法。第一个就是他们说这个司提反说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什么？他要拆毁这个圣殿，拆毁这个圣者地方，以及更改摩西的律法。第一，我们想问耶稣有没有说过要拆毁的圣殿？我们看一看在附着经文里面，马太福音那里说，第一次耶稣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是被敌人指控，马太福音26章6一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我够了，就这句。其实这里只是截录了这句，其实在耶稣被审的时候，大祭司、祭司长找了一些见证人出来指控耶稣，就是说我们听到这个人说我要拆毁圣殿，三日后重建。但当时耶稣是没有回答他们的。跟着读下去，马太福音27章第40节，预备起。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楼下十字架下面，不是楼下，那些群众去挑衅，去讥讽耶稣，他说你这个声称可以拆毁圣殿三日后起翻的人，你救你自己啊，你十字架那里下来啊。但耶稣真的说什么呢？我们读约翰福音二章19-21节，预备起。我们还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耶稣说过，他说我自己放下我的生命，不是人家可以拿去，我自己有权舍去，有权取回来。耶稣是说他自愿放低自己。约翰在那里解释得很清楚，耶稣所指的圣殿就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耶稣说他的身体，他会为我们摆低他自己的生命，他会被杀，但三日后他会重建，意思就是他会复活。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说他这个殿被毁就是代表他自己的身体，但耶稣又好像说这个圣殿也会被毁。耶稣说的圣殿就是说他自己的身体呢？其实我们就说是一样，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这个真理讲得很清楚，就是当这个耶稣这个圣殿，神与人同在的象征，圣殿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神的灵在哪里，神在哪里，那里就是神的殿。他说当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被杀， 三日后他复活，他会重建翻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个真理就在耶稣身上去应验的时候，所以耶稣所指的是两方面，都是一个也是指他的身体，也都是指圣殿。因为当耶稣被杀，整个被杀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一个赎罪祭，那个 真正的赎罪祭，赎罪祭被献上。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整个利未记所讲的献祭的制度，即是整个圣殿的制度，就会完完，就会完成了历史任务。所以耶稣说，你们毁坏这个圣殿，亦都是指他自己的身体，同时亦都是指那个犹太人在那里敬拜神的圣殿，是一样。因为当耶稣他的生命，他三日后复活，就是代表我们以后敬拜神的人，我们再不需要在这个圣殿，这个现存肉眼见到这个圣殿，再不是神所讲的圣殿。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讲，我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或者你们基督徒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说他要拆毁这个殿，要被拆毁，亦都表达他都是神的旨意，要拆毁这个肉眼见到的殿，三日后复兴，即是兴起翻，就是以后人不再需要去任何一个咩地方，乃是任何地方有主跟我们一起，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里就是可以敬拜神，神同在的地方。耶稣基督他所宣告的是真实，所以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祭司的制度，要取代旧的利未祭司的制度。咁翻返去司提反啦，呢、这个司提反系讲紧咩？佢话佢哋引用十四节嗰度讲，佢话我哋听到佢话佢耶呢个拿撒勒人要，意思即系 will 啊，将会毁坏呢个殿。咁系咪同耶稣讲？因为耶稣嗰个殿已经成就咗，佢已经拆毁咗，耶稣嘅身体已经被即系被杀，佢呢个身体与所比喻的殿已经拆毁了，那为什么司提反应说将会呢？这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属灵的殿，耶稣基督当他被杀，他被献祭之后，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就建立了一个真实敬拜的回幕，我们可以透过耶稣进入去 神的宝座前面。这里司提反说，这个肉眼见到那个犹太人所在耶路撒冷奉在那里献祭敬拜神的殿，就会慢慢熄微，所以这个肉眼见到的殿将要被拆毁，圣殿整个圣殿敬拜的基础已经拆毁了，而这个肉眼见到的圣殿整个机制都要慢慢被拆毁。个解释是这样，但还有第三个，就是他说那些人说作假见证去诬告，诬告司提反，司提反所说的话第十四节是对的，耶稣真的有说过去拆毁这个圣殿，甚至圣经的使徒行传也说是改了摩西的律法的。改了什么律法呢？我们看一看辅助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是继续十章十四十五，彼得说，这里至少看到两次两段的经文讲，第十五章就是说那些犹太人觉得信了主的外邦人要受割礼，好像摩西律法要求所有要信犹太教的人成为他们一份子都要受割礼，但圣经说这个规条不再适用在外邦人身上，犹太人继续有割礼，但外邦人信耶稣不需要受割礼。摩西的律法这里第一部分是改了，犹太人不再需要要求外邦人行割礼来信主。还有一个就是当神在异象里面去叫彼得将那些不洁的食物即是宰了吃之后，神就让 彼得看到他怎样叫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这个哥尼流很明显圣经讲旧约的律法他完成了他历史的任务，甚至我们后来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讲的献祭的制度啊，当耶稣来了之后就再不需要了，弟兄姊妹。所以司提反讲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要将这个圣地即是、会被拆毁，摩西的一些规矩都要被改变，是讲真的东西。那为什么说他作假见证呢？个重点就在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和第十一节那里。十一节那里就说他们控诉司提反讲亵渎神的话。司提反有没有亵渎神呢？没有、后来你看到圣经里面被司提反称神是荣耀的天父，荣耀的神。司提反是讲对的东西，他说他侮辱神的神圣 的地方和律法。司提反他讲的真理，但对犹太人来讲，对这班要击杀他的人来讲，圣殿的制度怎可能会改变？圣殿怎会可能被毁？摩西的律法怎可能有更改？他们是完全接受不到，所以他们所谓作假假见证，是不是说司提反讲的内容有错？他就说你讲这个内容是亵渎神，是侮辱圣殿和摩西的律法，这个就是假见证。问题又回来，他传扬一个是什么福音呢？我们看一看辅助经文，我们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和我们读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好吗？我们读完这五节圣经，预备起。司提反见证一个什么真理呢？弟兄姊妹，今天的核心就是讲圣殿被毁和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有什么 适用？我们今天面对动荡的香港、面对生活的艰难，或者我们还有很多生命的软弱挣扎，这里讲紧圣殿会被毁，摩西的律法会被改变，和我们今天基督徒和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大不了？大到一样司提反竟然他选择为见证这个真理摆上生命。其实我们留意他如果不讲到那么激，甚至去到公会他不答辩，但他还讲了五十几段圣经，由亚伯拉罕讲到 很远，讲历史，最后还谴责他们。哇，来势汹汹你还谴责他们。通常我们说、今天都不是适当的时候讲，是吗？冷静一点。但圣灵充满的司提反，他见证一个真理，就是他在圣殿里面外面和耶路撒冷在敬拜的人讲一样什么、就是今天你去王大司庙门口和那些人讲这里什么就来拆的啦，冧的啦，不用入去啦。但当然、我们一想我们 在街传福音，在黄大仙庙门口派单张，不知道人家觉得我们有些挑衅 宗教对话啫、但这里你想象一下，当圣灵感动司提反，他传讲一个什么福音？你如果有读希伯来书，就是解释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核心，整个救恩的核心，唯独靠耶稣基督得救。他来了怎样？他永远成为大祭司。神给神呼召以色列人和他们建立、这个约的关系，颁给他们律法，建立一个献祭制度，给他们会幕，会幕起了一个帐幕，有至圣所，有圣所。几时开始神与人同在是可以实现？就是当神委任的祭司在里面供职，可以为以色列人，为神的选民献上赎罪祭。当献上赎罪祭这个预表的即是赎罪的方式开始了运行，圣经就讲 会幕，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帐幕能够成为一个会幕，神可以与人同在，就是当祭司为人献上赎罪祭开始，那时这件事就发生。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三日后复活，他被献上成为真正的赎罪祭。以前献的那些祭都是代表，都是影来的。我们读完第十章第一节，最后一节附在经文那里，好吗？十章第一节，预备起。这里讲律法是影来的。那个真相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启示，神所应许的就完全应验。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被杀，他被献上，这个真正的赎罪祭来了，圣殿就再不需要再献赎罪祭，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赎罪祭，以前那些是影。耶稣成为了大祭司，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在地上就再不需要有什么祭司的制度。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神就赐给他荣耀，神的荣耀就临到所有信的人中间。我们读一读附在经文，在第罗马书六章四节和比前的一章二十一节，两节都提到神的荣耀透过基督临到我们，临到主耶稣。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稣的死而复活，荣耀就彰显，荣耀临到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是充满了荣耀。但是回来司提反他讲这个真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在耶路撒冷，你想想，你去耶路撒冷周围敬拜神的所有犹太人，来自外邦的犹太人，就是在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对着祭司，你讲着希伯来书的真理，这个圣殿迟些就会玩完，其实已经他的基础已经玩完，当耶稣被杀被献上，他成为真正的大祭司，神的荣耀真正降临的时候，这个影儿，律法只是美好的事的影，当这个真光来到的时候，就再不需要这些律法。神说那些要过去，旧的约要过去，旧的敬拜献祭方式，祭司的制度要过去。即是如果你同一个，我有个弟兄，他家人是做解签的，他阿爷是香港庙祝大王，他读书就不很勤力，他中三毕业之后呢，他家人就问他，你想自己出去找工作做，还是跟世叔伯在黄大仙学解签呢？他说当时他很幸运，他又没有选到他学解签，因为如果不是信主那一刻，他就会失业。你明白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一信主你真的要失业？所以当司提反圣灵感动他，他真的传讲一个福音，一个到地的福音，一个实际影响整个以色列群族的福音，他们就可以得赦罪，可以蒙恩得救，重新同神建立关系。这个圣殿整个利未祭司的制度都是影来的。我本来想着跟总务说熄几盏灯，大家现在会不会见到影的？身边地下有没有影？有少少 如果你熄了少少灯， 你就会留意，你熄了 前面后面的灯，你就会见到一个影。但是什么时候影没了啊？就是天光的时候，没有灯的时候就没有影了，是吧？自己什么都看不到。什么时候那些街灯的灯柱影都没了？就是当大放光明，就是当日头出来的时候，当四面八方都是主的荣耀，这个律法它作为一个影就不再需要。所以这里不是践踏神的律法，不是侮辱神的律法，也都不是只是说将它撇低了，这里是神应许，神的应许应验。律法这些影儿，这些献旧约献祭的制度就不再需要。所以这里所讲 使徒反传紧一个好难听，但系一个真理，但系就系对犹太人一个好清楚，就系、是、神咁多历史以嚟所宣告呢、这个耶稣，佢已经可以进入万内，佢为我哋打开一条又新又活嘅路。我哋嘅身体、心灵，因为耶稣基督嘅宝血已经洗净，我哋已经可以直接去到神嗰度。神要与我哋同在，唔再有阻隔，唔再需要呢啲利未人、利未记所记载嘅旧嘅制度。一个震撼嘅真理就系、是、神感动司提反要去讲，佢照讲。咁震撼，当然嗰啲犹太人就好抗拒。最后在第三点那里，这个为耶稣所宣讲的真理劲到一个地步，我们说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充满智慧，他是不是傻的呢？不是。今天我想问，有没有一些圣经的真理真的震撼你的心，令到你选不再犯罪，选不再讲大话，选不再去放纵私欲？甚至呢度唔系净系讲自己，呢度司提反甚至拣冒险冒死，要去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嘅真理，系耶稣基督佢嚟已经应验咗成个旧约救恩，成个佢哋而家敬拜嘅制度都要过去。佢愿意为见证真理讲呢样嘢。摩西嘅律法。在这里都讲，你知道后来在初期教会，因为犹太人见到外邦人信主，觉得由是不是外邦人都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救，都在耶路撒冷开大会。这些的真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有传达了，但犹太人要接受，连信了主那些都不能够即刻接受，一个很难很难学的真理。但是神就叫司提反在这里说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神的真理很明白讲解，就是叫人知道神的应许已经成就，基督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可惜那些人不愿听，抗拒。但神就是要用这件事，他不是傻的，这个司提反，他选择去为神的道牺牲他自己。我有时想谁好像耶稣呢？谁像耶稣？我觉得司提反就真的像耶稣，他愿意，他明知，但他都去做。问题就是他见证着这个是不是你和我一样信着的真理。如果你和我都信着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是献上自己那个代罪羔羊，他就是那位，他成为了我们的救赎主。今天我们见证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那种胆量？甚至我们经常说，当我们很多宣教士要去伊斯兰世界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些伊斯兰教徒信主都是没有生命的危险，以往一样，现在一样。今天我们信着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是不是信同样这么震撼的真理？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司提反他不是傻的。今天香港在动荡里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是我们如果作为我们跟圣经真理的人，我们真的会被耶稣基督的叫人使人和睦的真理能够震撼我们，或者为义受逼迫的真理可以震撼我们，甚至那种爱啊，爱那些不喜欢听我们讲福音或者讲我们即是说话的人，我们都爱他，愿意去见证主。今天会不会是一个见证主的时机？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有没有被圣经的真理震撼我们的心灵？这里就是这个问题，我很想大家留意。我记得我试过在一些地方跟异教徒传福音，我都有点害怕的，讲完不知道他会怎样呢，样啊，我通常选一些安全的情况先讲，但我都在想， 有一日，如果我要冒生命危险要去同人讲福音，我有冇预备好咧？弟兄姊妹，我哋一齐祷告。天父上帝，我哋知道唔系靠我哋人自己，我哋嘅智慧好有限，我哋嘅力量好微小，我哋嘅信心亦都好细。但系求主你帮我哋真系学习施尼反，敢为真理作见证。主，我哋知道你嘅真理系最伟大，你嘅真理就系讲紧一个胜过死亡嘅真理。施尼反帮我哋好清楚咁样演绎咗一个胜过死亡嘅真理，佢系冇死，去向嗰啲犹太佢嘅同胞作呢个见证。主，我哋感谢你，求你引导我哋更加懂得，更加懂得被圣灵充满，为你作见证系点样一件事。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嘅圣名。